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被斗江泽民，蚂蚁股价狂跌1500亿美元。盖茨离婚财产点样分？比贝佐斯更辣手。墨西哥天桥崩塌，地铁坠地，23人丧生，70人伤。耶鲁教授称，新增患者60%打过疫苗。俄勒冈州前民主党众议长贩运人口被捕。霍士的卡尔森称，麦卡锡住在谷歌瑞克公寓。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近期，习近平亲自叫停蚂蚁集团上市，要求彻查马云背后的政治势力。笼罩在阴影下的蚂蚁集团估值狂跌1500亿美元。蚂蚁集团的估值一度逼近3000亿美元。但《华尔街日报》5月4号报道，美国共同基金巨头富达投资 Fidelity Investments 今年2月对蚂蚁的估值做出调整，认为蚂蚁只剩下1440亿美元，将近是去年8月估值的一半。上个月蚂蚁被迫接受整改，分析师认为这将折损蚂蚁对投资人的吸引力，蚂蚁集团的估值还会继续下调。蚂蚁集团在去年11月上市前，命运发生大转折。有知情人士透露，马云和蚂蚁集团背后的政治势力令习近平心生不安。蚂蚁股权结构复杂，涉及上海帮江泽民派系的政治利益集团，对习近平构成潜在挑战。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创办的博裕资本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柏坛的北京超德置业公司，通过不透明的方式持有蚂蚁集团股份。早在多年前，马云创立的阿里巴巴就和江家资本有利益交集。2012年是江志成帮助马云倾妥了收购雅虎持有阿里巴巴一半股份的交易。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上市，这些权贵资本赚到盆满钵满。江志成的博裕资本对阿里巴巴的4亿美元投资获得了逾10亿美元的回报。华尔街日报2月22号的一篇报道披露了江泽民的孙江志成进行资产转移的内部信息，释放出非同一般的信号。习近平上台之后，第一阶段是将权力收回，第二阶段是将钱财收回，这让江派太子党心有危机感。整顿蚂蚁集团和马云已经成为中共20大的前哨战，太子党担心钱和权都被习近平收缴，因此在背后力挺马云。这次中南海大战杰克马，亦即马云的英文名 Jack Ma， 恐怕好戏还在后头。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Bill Gates 5月3号在推特上突然宣布和妻子梅林达离婚，结束长达27年的婚姻关系。由于65岁的盖茨目前是全球第四大富豪，相传夫妻俩身价总和达1300亿美元，离婚后的财产分配亦引发关注，离婚势必影响全球富豪排行榜的排名。华尔街日报报道，若果盖茨夫妇在微软所在地区华盛顿州金恩郡 King County 或两人房产所在地的加州高等法院提交离异协议，由于这两个州实施夫妻共同财产制，梅林达将可公平分割婚姻期间夫妻俩拥有的一半财产。据了解，最近一次创天价的离婚是2019年全球首富亚马逊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贝佐斯 Jeff Bezos 和麦肯齐 McKenzie 的离婚案件。当时贝佐斯财产约1372亿美元，前妻麦肯齐最终得到358亿美元，一举跃居全球第三女富豪。尽管比尔盖茨和梅林达在共同声明中强调两人的离异对基金会运作并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外界依然估计，比起贝佐斯夫妇的财务分割，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的财产分割恐怕会更为复杂。但离婚律师旧金山律师事务所 Sideman and Bancroft 合伙人马泽伊 Monica Massey 表示，就连他所见过最平和的离婚都偏好将基金会分割为二， 以便有较多的自主性，较少纠葛。同样原则适用于家族办公室，通常会将投资分割为二。该词长期力挺民主党，在美国大选中反川普立场鲜明，并曾经护航中共，在接受 CNN 专访中甚至指责美国不应该将疫情炮火对准中国隐藏病毒来源。他指责共和党故意分散注意力，转移焦点的不公平手法。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 Josh Rogan 指出，盖茨此举已经被中共纳入宣传系统，表示盖茨这些评论不但完全错误，而且危险。守护儿童健康组织主席暨美国著名律师金乃迪 Robert F. Kennedy Jr. 当时亦发文批评，并非专业科学家或政治家的盖茨仅因财力雄厚就企图替数十亿人的免疫做主，他背后隐藏的危害相当值得警惕。此外，盖茨夫妇先前亦曾经批评美国前总统川普决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决定，而这对富豪夫妻档正是该组织的第二大捐赠者，仅次于美国政府。5月3号晚上，墨西哥发生严重的列车伤亡意外，墨西哥城一座高架轨道天桥倒塌在繁忙的道路上。目前该事故最少造成23人死亡，70人受伤，其中65人必须住院治疗。事发时间是当地晚间10:25，监视器画面显示轨道崩塌时直接断落在下面路面，压在刚好路过的汽车上，并扬起一阵烟尘。当局表示，当高架桥梁倒塌时，这辆列车正行驶在墨西哥城地铁最新的12号线，又称黄金线上，两节车厢直接坠地，几乎呈90度卡在半空中，场面相当触目惊心。救护人员从地面车门救出部分乘客，很多伤者坐卧在地上等待送往医院。墨西哥城市长克罗迪亚申鲍姆 Claudia Sheinbaum 抵达事故现场协调搜救行动。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一度利用长梯试图进入车厢搜救，然后不久之后由于担心桥梁和车厢可能继续崩塌，当局决定暂缓救援工作。路透社指出，地铁12号线是近10年前建造的，当时的墨西哥城市长是现任的墨西哥外长马塞洛·埃布拉德 Marcelo Ebrard。 埃布拉德在 Twitter 上写到，今日发生在地铁上的事情是一场可怕的悲剧，我声援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他说，当然必须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并确定责任归属。美国耶鲁大学医学教授哈维里斯 Harvey Rich 近日在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提夫班农 Steve Bannon 的战斗室 War Room 节目中透露，在新确诊的新冠病毒患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接种了疫苗。李斯是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耶鲁医学院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系的流行病学教授，他在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获得医学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接受采访时指出，新冠病毒疫苗的治疗效果和公共卫生官员的说法完全不同。临床医生告知他，估计在所治疗的新患者中有60%的人是接种过疫苗的人。他甚至直言医疗机构对疫苗的有效性讲了大话，因为他们正在诱导每个人接种疫苗。李斯在访谈中还指出，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流行病学家福西 Anthony Fauci 的议程和公共卫生计划不同，因为他不会坦诚解答关于群体免疫力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已经接种过疫苗或者已经接触过病毒的人亦需要戴口罩呢？李斯说，除非他有另一个计划，而这些计划和治疗新冠病毒大流行并不一致。李斯博士还提到另一个被忽视的事实，他说，看下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他们静静地掩盖了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力对群体免疫产生的贡献，咁喺科学界引发咗轩然大波， 因为他违背了最少100年来的科学常识。他还坦言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咁喺科学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早期的门诊治疗是有效的，而且非常有效。李斯说这些其中包括强氯灰、伊维菌素、阿司匹林、抗生素和其他廉价的治疗方法，但这些方法却被一些学者耻笑。网关专家5月3号报道，前俄勒冈州民主党众议院议长、现任克拉克马斯社区学院 Clackamas Community College 的董事大夫亨特 Dave Hunt 4月28号在波特兰东南的华美达酒店 Ramada Inn 被两名波特兰警察逮捕并传唤。根据波特兰论坛报 Portland Tribune 的报道，波特兰警察局人口贩运组 The Human Trafficking Unit 利用已知的人口贩运网站发布假广告作为利诱，结果亨特和其他7名男子和警察联系，而且为性交易安排了付款。目前亨特和其他7人被指控犯有商业性招揽罪。报道说，亨特作为立法者，是2007年将性贩运定为犯罪的法案的众多提案人之一。2011年他还投票支持第2714号法案设立商业性招揽罪，亦就是他被逮捕和传唤的罪行。当波特兰媒体询问亨特这些指控时，亨特拒绝发表评论。根据俄勒冈州的法律，商业性引诱属于 A 级轻罪，最高可判处364日的监禁，最高6250美元的罚款，或两者并罚。霍士新闻主持人卡尔森5月3号晚间爆料，企业宠儿支持移民的民调专家弗兰克伦茨 Frank Luntz 以公平的市场价格秘密地将一个房间租了给共和党众议院领袖海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59岁的伦茨亦是美国政治顾问，曾经为共和党的事业制定谈话要点和其他信息传递。他主张使用精心设计的词汇来产生预期效果，包括使用死亡税而不是遗产税，使用气候变化而不是全球变暖。2021年1月，伦茨宣布自己不再是共和党人。卡尔森提醒观众要注意伦茨和直谷左翼企业的关系，并表示伦茨是众议院排名第一的共和党人麦卡锡的私人朋友，这是我们知道的，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卡尔森透露，周末我们接到一个消息来源的电话说，事实上伦茨和麦卡锡不仅是朋友，他们是室友。麦卡锡住在伦茨在华盛顿市中心的公寓里面，众议院的顶级共和党人和谷歌的说客住在一起，即使按照华盛顿政治肮脏腐败的标准，那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听起来好像个笑话。卡尔森的团队随后打电话给麦卡锡的女发言人询问这个故事，惊讶地得到肯定的答复。发言人承认，由于新冠病毒疫情，麦卡锡在华盛顿以公平的市场价格从弗兰克那里租了一个房间。卡尔森指出，至于说为什么疫情会迫使一位高级民选官员和左派说客住在一起，还未有得到解释。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